所以一起打开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二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叫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赐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罗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之事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永存的账目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我知道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有很多很不容易理解的，那特别是这个比喻引起的争议可以说是最大的。因为读起来好像耶稣是在夸奖这一位不义的这个管家，好像是在鼓励基督徒也去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或是不道德的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为了要把他的真理传达出来，常常会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来做比喻。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所讲的比喻，每一个比喻有一个重点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要在这些细节上大做文章，因为所有的这些细节都是指向一个耶稣所要传达的那个主要的信息。所以如果我们把这耶稣的这个比喻看作是耶稣教导我们去做不诚实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误会了耶稣的意思，而且我们会产生一个耶稣的教导前后不一致的这个矛盾，整个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也就站不住脚了。那耶稣讲这个关于不义的管家的比喻，重点到底在哪里呢？他是要告诉我们，为永生的这个账目做预备，远比为今生做生涯的规划还要重要。我们知道不信神的人，他们会为今生做计划做预备，但是不信神的人所做的计划呢，就只有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那信主的人，我们的计划应该要更长远，也可以这么说，基督徒应该要用永生的观点来做现今的计划。我们必须要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职分是做管家， 我们要好好的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一切，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在神的审判台的面前来交账。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做一个聪明的管家，不是要做一个不义的管家。希望我们搞清楚这一点。在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里面，我们就是要把神的属性基督给彰显出来。所以基督徒不能够用这些欺骗人的手段去获取利益。如果你今天为了得到利益，然后你做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不合神旨意的事情，那么你在永生里面会受很大的亏损。所以这个是得不偿失的这事情。我们要知道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很短暂的，转眼之间都要成为过去的。神把这些短暂的东西交给我们来管理，如果我们滥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只为自己的好处来着想，那么从永恒的这个国度来看呢，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用永生的眼光来看今生的这个事情，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他所托付我们的一切，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聪明的管家。耶稣的比喻里面讲这个管家，事实上他是一个不义的管家，不管他是多么的聪明，他的眼光他只能看到的就是他的今生，他的计划最多就只得到他死那一天为止。当然他知道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世上的东西他都带不走，他只希望还活着的时候，活一天要有东西吃，要有地方住，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永恒归宿的这个问题。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我们称为基督徒的，我们有比这个属世的人还聪明啊？我们的眼光是只有，也是只有看到这个世界的一切，还是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我们是不是比世人还更有聪明智慧？我们可以看得更远呢？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这个比喻，常常被人家误用，误用怎么样呢？说耶稣教导我们要想办法去得到这个属世的利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得到的这个金钱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最后在天上会得到赏赐。甚至有人会说，我们即使是得到不义之财呢，我们至少可以把那些钱奉献给神，将来进天堂的时候，至少好像有一个门票可以进去一样。这都是非常错误的这个想法，因为永生是不能够用任何的东西去跟神交易的，永生是神给我们的赏赐，不是靠什么样的好行为去赚来的。我们要注意这个比喻，耶稣他没有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的为人，他只有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有一个聪明的地方，就是他懂得为将来做计划。这个管家呢，他好像十分的有把握，他认为那些受了他恩惠的人呢，都欠他的人情债，即使他是慷他人之慨，他也觉得这些负债的人应该要变成他的朋友，要来恩待他。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初期的时候，这些管家在家里面呢，他们是有很大的权柄，虽然他们的身份很多都是奴隶，但是他们可以有很大的自主权。可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比喻呢，这个管家似乎不是一个奴隶，因为呢，如果他是奴隶，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可能是在奴隶市场被拍卖，而不是在街头流浪。那我们看这个管家，他在主人的手下有很大的权柄，他可以把主人的这个土地能够分租出去，然后去收租金，他也可以把主人的钱呢拿去投资，但是呢，他不可以随便浪费主人的钱财。如果这个管家亏了主人太多的钱，他可以被解雇，但是从法律上来讲呢，这个主人没有办法要求这个管家来还他亏掉的这些钱。 因为这管家他没有把钱放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去。那我们看见这个管家他听到主人要他走路的时候，要把他辞掉的时候，他就发现事情不妙了。他原来在主人的家里面是包吃包住，他没有想到要为自己留后路，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丢掉他的铁饭碗。那当这个管家知道主人要辞他的时候，主人要求他把这个账目理清楚交出来，事实上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呢他就趁这个机会呢来篡改这个账目。如果今天你在一个财务公司上班，老板要把你辞掉了，你没有机会可以进到办公室，没有进到那个资料库里面去改任何的东西。可是呢在圣经时代，这个主人要把一个管家辞掉的时候呢，他必须要叫他先把这个账目弄清楚。那我们看见这个管家他所做的事情，如果从道德方面来讲，他实在是一个恶棍，他怎么可以贪他人之财，免去那些欠债人的这些的债务呢？而且是很可观的债务。那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主人生气，或是他采取什么法律的行动，因为呢，这个主人知道，这个管家之前所做的事情呢，也是在法律的许可的范围之内的。他给人家改的这个借据，事实上也是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因为他有那个权柄，而且他免掉的部分可能是他放高利贷的那一部分，而主人的本金可能没有什么亏损。所以这个主人如果想要去改变这个管家所做的这个事实的话呢，对主人很不利。一来呢，这个会牵涉到法律的问题；二来呢，他反而主人反而会被看成是一个恶棍，而这个管家呢是一个大好人，因为他看他人之财，别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大好人。那所以到底这个管家他聪明的地方在哪里呢？第一，他知道他被辞掉之后呢，他不可能有其他的雇主愿意来请他去当管家，因为新的雇主一定要打听他的为人，那他的原来的主人呢给他的评语一定是很差很差的。所以今天我们担心失掉工作，不是只是担心失掉这工作，而担心这工作没有以后下一个工作在哪里。如果我之前的老板不给我写推荐信，那我找得到工作吗？那我们看见这个管家呢，他是很聪明的，他知道他在主人家这么长的时间，他呢没有干过粗活，而且他的年纪已经大了，他怎么有体力去田里面做工呢？而且呢，他当管家的时候，他平常就是发工资给那些雇工的。那如果要他去街头去当乞丐，向人家要钱要饭，他承认他自己做不到。那么失业之后，他要怎么样维持他的生活呢？所以他想出这个聪明的办法，在他还没有离职之前呢，就跟这些欠主人债的人重写借条。当时这个欠主人钱呢，通常可能是用农作物来做计算。我们这里看到说，有一个人欠他100箩的油，这个油所指的是橄榄油。那一箩油呢，是大概是8又4/3加仑。那他欠了100箩的这个油呢，就等于是几加仑了？875加仑，这么多，相当于146棵橄榄树一年所能够生产出来的油量，所以这个是很庞大的这个数目字。很可能这个人欠这个主人那么多的债务，很可能是这个管家放高利贷的结果，他生很多的利息，然后把利息又放到本金里面再滚利息，所以呢，最后呢，这个人就欠他这么多，所以这个管家给他免掉的很可能就是这一些高利贷这些利息的这个部分。如果他没有把主人的本金给赔上去的话，主人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讲的。所以这个管家很聪明，所以他就叫这个欠了100箩油的人来，叫他写多少， 结五十，因为这个利息是很高的。然后呢，那个欠他几担麦子的，一百担麦子，叫他写多少？写八十啊，这表示说这个麦子的利息可能也是比较低一点，但是得到这个管家这样恩惠的这些债主，这里只讲到两个，事实上可能很多个，只是提了两个做例子。这些人呢，就觉得这个管家对他们很大的恩惠。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到这段圣经，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你立刻知道这个管家所做的事情呢，是不诚实的一个行为，即使在他的权责范围之内做的决定。他用的方法是诡诈跟欺骗，但是如果事情已经成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主人就不能够为这个不能改变的这个事实来生气，否则他会损坏他自己的这个名声。那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说，不义的管家，他事实上浪费了很多主人的这个财物。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经济体系来讲嘛，现在的股票市场可能就是这个管家呢，把他主人很多的钱都投到股票市场去了，他觉得这个 Facebook 这个很有赚头，所以把大部分的钱放在那个地方去，没有想到呢，没有赚大钱，反而这是一个大泡沫，然后这个大泡沫不久之后就被吹破了。这个是我的假设，我并不是说 Facebook 一定会这样，但是你想一想 Facebook 我们中文怎么翻的啊？ Facebook OK 所以呢要很小心的。不过我们或许可以猜测，这一位这个身价上百亿的上百亿美元的这个创始人 Mark Zuckerberg， 他大概饿死的机会不大。因为呢，他昨天刚跟一位华裔的女孩子结了婚，他刚从医学院毕业，所以呢，即使这个泡沫全部都到底了，他还有一个当医生的太太可以来养他，很聪明，非常聪明。言归正传，这位管家呢，他发现主人已经知道了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浪费了很多的钱财，所以他要去跟这些曾经跟他有生意来往的人示好，跟他们做朋友。那是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出路。可是当我们往下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很大的困惑。耶稣在第八节第九节这里讲说，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哇，我们读到这句话想说，耶稣叫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什么不义的钱财？那我们得先去赚一些不义之财，才能够用不义的钱财去交朋友啊，那不是等于在教我们去做坏事一样吗？可是这个地方你不要太早下结论，因为这里耶稣是讲到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就是到永生神的国度的时候呢，要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所以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在讲这个地上的这个钱财，而是叫永生的钱财。所以我们知道钱是不能够买永生的，但是怎么样用钱却是跟永生有关系的。我们就好像是说基督徒的信心跟行为是有密切的关系一样。钱什么时候有用处呢？当然是活着的时候啊，因为死了你根本带不走。钱财原本是中性的，钱财并不是邪恶的，可是我们怎么样用钱会让人变成邪恶。圣经讲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并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们知道钱在人的社会里面代表着购买的能力，所以呢，钱是跟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是呢，这个比喻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钱在永生的神国度里面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不能够进到永生神的国度里面就是不义的。因为神是义的， 不义的东西不能进入这个义的这个国度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钱财是属于不义的，因为它不能够进入神的国。那如果这样子来推论的话呢，所有属于这个世界上不能进入神的国度的东西呢，全部都是属于不义的。这样你听懂了吗？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用不义的钱财，这里是并不是告诉我们要去赚不义之财，而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世上的这些东西带不进去神的国度的，我们现在暂时保管的这些东西好好的来管理，将来呢会产生永恒的这个价值。这是耶稣所要强调的。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善进天国的，我们今天所有拥有的一切都不能用来买永生。那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呢，既然跟进入永生无关，可是耶稣又要告诉我们说，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呢？不是世上的酒肉朋友，他这里讲的说要结交的是永生的朋友。谁是我们永生的朋友呢？耶稣是我们永生的朋友。世上的人都说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是不是？钱才是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耶稣却告诉我们，永远的朋友是永生的朋友，不是这个地上的这些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把金钱财干用在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如果我们用神给我们的资源去帮助一个缺乏的人，我们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这个身上，就有永恒的价值。那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还聪明。今世之子是指谁啊？就是不信神的这些人。那这些人呢，比基督徒就是光明之子啊还聪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眼光可以看得很远，当然是到死那一天为止啊。可是呢，基督徒呢信主之后呢，眼光有没有看死之后的这个永生呢？好像也没有。所以呢，这个比喻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要用神所给我们的东西来结交朋友，结交永生的朋友。如果我们去帮助那些很缺乏的人，甚至是乞丐，像十六章里面所讲的后面那一段讲到拉撒路这样的一个乞丐，当我们把我们的资源能够去帮助他的时候呢，我们在永生里面结交了朋友。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关系比钱还重要。今天我们会用钱去建立世上的关系，是不是很多有钱人是这样子？可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不是用钱去建立世上的关系，耶稣告诉我们是要用钱财，用我们的才干，用我们所有神给我们的去建立永恒的跟神的这个关系。这是这个比喻的这个重点。如果我们把这个我们的资源帮助了这个像乞丐拉撒路那样的，我想这个乞丐拉撒路大概也不会成为我们知心的朋友。可是呢，我们到永生的地方去的时候，永生的帐幕的时候呢，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欢迎我们以外呢，像拉撒路这样的人也会在那里列队来欢迎我们。这是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眼光，要看超越这个世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今天我们有拥有的钱财，拥有的才干是自己努力赚来的，事实上呢，是神暂时交给我们保管而已。我们是来管理神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主忠心。那耶稣在这里说，在小事上忠心的，在什么？大事上也忠心。什么事情是小事？在世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啊。因为神要把我们给我们做的大事是将来的大事，所以今天不管神把什么托付给你，把孩子托付给你，把资源托付给你，金钱托付给你，神都要你在这些小事上忠心，将来呢，神才要把大事交给你来管理。所以管理钱财事实上是一件小事， 将来神要交给我们的，那才是大事。所以今天不管我们神给我们多少，我们的恩赐有多少，我们钱财有多少，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职责是什么，神对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忠心。只要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都有永恒的价值。神要把更大的事情来交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管理。不信的人心里面所想的当然只是今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只为今生做计划，做退休的这个计划。如果单单讲这个属世的聪明，事实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是耶稣要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比那个今世之子还聪明一点，就是要有属天的聪明，懂得为永生做计划。我知道我们生活都需要钱，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钱可以生活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用钱就反映出来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态度，更反映出来我们个人的属灵的这个光景。也许今天你说神交给我管理的钱也不多，才干也没有多大，也没有什么高的职位，可是神并不是要你拥有一大堆的财富才叫你忠心，神是要在你现在你所有的这一切，他要你在这些小事上能够忠心。神给我们一块钱，我们要为那一块钱负责任；神给我们一百万，他也要我们为那个一百万负责任。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来做投资，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这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人生的态度。所以盼望我们读了这个比喻之后，我们不要误会了耶稣的意思。耶稣是要我们做聪明的管家，不是要做不义的管家。耶稣是要我们忠心的做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将来神给我们的赏赐在天上是很大的。我们一起来勉励，然后我们能够基督徒的生活真的能够过得很丰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让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的话实在是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在世只有短短的时间，几十年转眼就成为过去。主，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乃是在天上。但是我们也感谢你，当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你把许多的事情交托我们来管理。你要我们做的就是要忠心的好好的来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属天的智慧，知道要怎么样在小事上忠心，将来我们才能够在大事上忠心。求主你帮助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我们有六位弟兄姐妹要见。